1886年8月的时候，清朝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在日本的长崎岛，长崎，但是水兵上岸的时候造成了混乱，就发生了这个长崎事件。这一次事件使得当时的官兵非常的愤怒。当时的这个丁汝昌发电报给李鸿章说，我们要不要向日本开战？我们全体是官兵都已经准备好，他们把军舰上的四艘军舰上的炮衣都拿掉，准备攻打长崎以及日本的海军。当时日本的海军是非常跟中国的海军是无法相比。但是李鸿章啊，这是历史的记载啊，李鸿章一念之差，说等一下，我们希望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这次长崎事件。这一晃就过去了，最后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因为通过外交的途径，没有通过战争解决了问题。其实这个事件在历史上是没有被解决，但是真是因为这一念之差，给日本的海军一个提醒，在以后的8年当中，日本的海军强大的发展。到了1894年，什么时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被日本的海军给全歼。想想看，当时的北洋水师在中国的东海，就像一个大门的首府一样。而在以后的几年当中，西方列强借着海陆入侵中，给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所以李鸿章的一念之差，却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近代史，也可能对中国的近代史发生巨大的影响，也是一个年代。但是的效果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一起走。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只是求你自己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清醒，让我们心思意念能够被你所得着。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把教会，把我们每个人自己都交托你，求你的带领，求你的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当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哈，那时天国好比10个铜锣，那么那时是指什么时候？那时是指耶稣在预言着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这样解释。所以圣经不仅告诉了我们有关于人类，有关于你和我的过去，我们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以及所有与你切身有关系的一些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答案。你要知道，与你切身有关系的很多的事情，几乎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答案。人类历史的轨迹可以说就是佐证着上帝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这些话。那耶稣这么说的时候说那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是讲到教会去迎接基督再来的情形。基督第一次来是2000年以前，第一次来是为了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从罪里面解脱出来，从死亡里面解脱出来。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救我们脱离地上辖制，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救我们脱离死亡的辖制，来到他自己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在这经文当中， 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和挑战啊。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一些挑战。主什么时候再来？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啊，历史上面也发生很多的事件，都说啊，主就要来了，我们等候他。但是这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 看见两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一方面是确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不确定的。确定的事情是他一定会再来，是不是？不确定的是什么时候？没错，这就是圣经一贯在教导我们的。但是主要是用这个比喻再来强调他再来的时候对我们啊，教会对我们个人的一些期待。当耶稣用婚宴这个比喻来讲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比较难以理解。说你结婚的时候啊，在从前的话总是要定一个良辰节日啊，这个时间你新郎什么时候去迎接新娘，对不对？这个都是要定好的，不能随随便便改动的。所以这个程序是定，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举行一个婚礼的话，他们如果有一个婚礼的这个 coordinator 的话，他都规定好几点几分做什么事情。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说，很难去理解为什么耶稣再来，却用婚姻当中那个新郎姗姗来迟来。其实这个比喻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是，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很容易理解耶稣在说什么。你如果去墨西哥的话，或者跟墨西哥人一起聚会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八点钟聚会，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半小时以后，十点钟来都是正常的。如果你那家里举办这个婚礼八点钟开始，那十点钟你去参加这个婚礼都是正常的，人家都皆大欢喜，好你来了，没有人觉得这么晚了、不会给你脸色看。那当时这个婚礼的情形跟我们还有点不一样是什么？他是迎接新郎，我们是迎接新娘，对不对？主耶稣就是用当时的文化的那个背景来阐述啊，他再来的时候与教会之间的那种关系。这是在今天啊，有一个传记的作家就讲到他一次去加利利旅行的一个见闻。他到了加利利之后，在街上看见哇，大家载歌载舞的啊，很热闹。其中有十个童女啊，这个其实是。童女就拿着花在跳舞，那他就问导游说这种事，导游说哦，他们这十个人是伴娘，他们为了使新娘高兴，他们在街上载歌载舞。那这个人就很有好奇心，他说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婚礼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那个导游就告诉他说，其实啊，他说我们看不着那个婚礼，因为这个新郎什么时候来真的是不知道，也许是今天晚上，也许马上就来，也许明天晚上，也许后天，都不一定的。他就很扫兴，说哎呦，很好的一次机会能够去看一下中东人或者他们的这个婚礼的习俗。导游竟然告诉他说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主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他的心思是什么？就是说他一定会来，但是什么时候来是不一定。所以给我们一个挑战哈，告诉教会，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对基督的再来，我们要用这人来等候的心。其实在过去的两千年来，教会一直在等待着基督的再来。 基督自己说你们还没有走遍撒玛利亚的城主就来。保罗也讲到说主来的日子近，但是2000年来我们等待着基督的再来，到现在还没看见。其实在当时就有很多的人就有一种失去耐心的感觉特别是当教会进入了逼迫那段时间，因为主升天之后教会开始经历了罗马帝国统治下以及犹太人的双重的逼迫。那比如说保罗当他还没有归信主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就去抓基督徒，到处抓基督徒，关在监牢里面，甚至被杀。所以逼迫开始出现，而对逼迫中的人来说，等待主的再来那是何等的迫切，就像一个守夜的人，圣经里说，就像守夜的人等候天明。昨天晚上我差不多3点多醒了，3点多醒来，一直就没有睡着，直到7点钟我太太起来以后，她来叫我，我听见闹钟，但是我没有起来，我想再睡一会儿。也许能睡着那这段时间3点多到7点钟都没有睡着，真的是 很希望说天快亮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着今天的讲章，所以在 睡在床上的时候，我几乎把今天的讲章重新 go over 一遍，然后又重新规划一下今天早晨匆匆忙忙再打一遍，把 PowerPoint 重新做一遍夜里面失眠的人也都是真的很难过，但是 我相信昨天晚上4个小时没睡是主耶他的意思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教会和个人对基督的盼望是何等的迫切，但是似乎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失望就像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那使徒雅各也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特别到了彼得那个时候，这种的感受对教会的冲击力已经非常大，人们就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神就借着彼得来安慰当时的教会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直到主耶稣再来。有人以为是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让我们在等候当中一定有他自己的恩典，主让我们等候，无论今天等候什么，主有他自己的心意，并且在等候的当中有他丰盛的恩典。生病的人迫切的等候着主自己的医治和安慰，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就圣经里还记得记载到一个故事，雅鲁他的女儿生病就要死，他跑去请耶稣来医治他，但是耶稣说好我就跟你去。就在一路上去的过程当中，中间来了个什么人，犯了那个血漏12年的妇女，摸耶稣的衣服的坠子得了医治，耽搁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就在耽搁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个雅鲁他的心态是怎么样，我快死你还来捣什么乱他很迫切的耶稣说你不要理他了，我们快走并且就在那个时候，家里的仆人轻轻地告诉他说，你女儿死了，不要再麻烦父亲。你想想看那个父亲他的心是如何的着急，但是圣经里没有记载 一句雅鲁他口头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快，他似乎跟着耶稣的后面默默地等候着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结束了，耶稣和雅鲁一起回家，大家在门口大哭呢。小女孩是，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是死。所以我们看见在雅鲁的身上，虽然没有语言来描写啊，来点墨他那个时候的心情和表现，没有一句话，没有一句话，但是没有话的当中，真是刻画了这个雅鲁的心态。等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不觉得我们今天要等一件事情非常难？有的时候这也是都是一念之差的事情，看见这十个童女要去等待这位新郎，迎接新郎是他们作为伴娘的角色啊，是被赋予了重任。主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其实都是一念之差的一些事情。十个童女五个不仅等待而且预备了理由，说知道说，哎，这个，因为这是他们的习俗，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今天晚上来，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晚上来，也许再晚一点，所以他们准备了足够的油来等待新郎。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习俗是说，如果新郎是晚上来的，那我们等候的人都必须拿着灯笼去迎接他。没有拿灯笼的就不能去迎接他，而且新郎来了以后拿着灯笼把新郎迎接到家里以后，那家大门就关起来，以后没有人可以进，所以进去的人才是享受啊这个婚礼的快乐。那这五个童女很聪明，他们很用心，不只是聪明，而且是用心，就预备了。不要等到什么时候说有没有啊？但是另外还有五个童女呢，他们也去，他们也拿着灯，但是没有预备啊，这个另额外的油。所以等待是一种。安静的等待，忍耐的等候，是一种品格，一个人的品格。为什么这五个童女，我甚至说愚笨的童女，她没有去预备油呢？也许他们想打赌，哦，新郎应该快会来的。有些人也无所谓，就是他的态度上去，啊，他来。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走过场而已，没有心里面没有对这件事情啊看得如何的重要。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个新郎什么时候来是不知道，大人肯定会告诉他们说，我钱给你了，但是他没有去，种种的原因啊，使他们啊没有去买油。可能是因为小女孩，年轻的女孩到了街上以后，大家好玩呢，就去玩，没有花时间去买。或者说这个钱呢，这钱我放在口袋里，我要买了油，这个钱就没有了。要是新郎来得早，哎，这些钱就归在我口袋里，啊，都挺好。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但是半夜时分，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新郎来了！”哦，大家一听，马上就起来了。我赶紧看看灯，这个以前的油灯嘛，啊，那个棉纱线做的这个灯芯，也许这个跳天亮。看见呀，半夜下来，这个油罐里面，这个灯里面油不多了，所以知道聪明的。有预备油的就在倒，另外五个 没有预备的，哎呀，油只是底下了，这感觉就，哎，给我们一点好吗？加一点给我们，我们去一下。那五个聪明的告诉他说，恐怕你们自己去。其实当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说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是很不通人情，很有自我保护感，不向自己的好处与别人分享，好像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不分享？那油倒点给他们就好了，对吧？大家高兴快乐，大家都是同一个目的，为了迎接新郎。但要晓得说，即使有人还说新郎来了，真正什么时候再来，可能今天要到清晨或者到明天早晨呢，都不一定。所以聪明的人就是要来了，好，我们就蹲住，把灯准备好。但是这个油，他说恐怕你们不够一起用，叫你们自己去买。这是他们对自己的一个责任。他们知道他们来这里是做什么。如果把油，你看圣经里面其实奥秘这个给我们的教训很多的。这个从数学的角度来说，有很多理论可以去解释这个现象。这些童女这么聪明，能够领悟到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优化的理论，这童女很清楚。如果同样一点东西分给你我们都不够用，到时候新郎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迎接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这个新娘的家里面，这就是对新娘的最大的耻辱。新郎来的时候没有人迎接，所以这五个童女并不是小气，聪明的童女不分油给另外五个，并不是小气，并不是自我保护，并不是不想把好东西与人分享，而是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也许你去买的时候买回来油新郎还没到，你自己以前过往贪玩，以前把钱放在口袋里，现在赶快去买，可能还来得及这是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怎么样去把握住。但是他们去回来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哎，门已经关了，就敲门了。开门了，里面的人说：“你是谁呀？”不认识你们。所以在这等待里面，其实常常反映出一个人的一种属灵的品格。我们说患难见真情，但是等待可以见人品。主看重的是什么？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希望从他教会里面看见什么？他希望从你身上看见什么？这是对我们教会和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看重的是信心和专心等候他来。那些没有预备油的童女，就是一些没有耐心等候主的人，或者只是在形式上热衷于基督教信仰的人，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心去等待基督的再来。一念之差，买油与不买油，贪玩与专心等候，其实就是一念之差的事情。一念之差，差别就这么大。所以在礼记里面就讲到有句话，君子慎始，就是君子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小心，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意念都是好像没有关系的，在我们脑子里的时候 没有产生任何的物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但是这个小小的决定，特别是你有很大的责任的人，你的一个意念，不只是对你自己负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你的一个意念是对教会负责，是对上帝负责。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处在一个时代里面，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也越来越没有忍耐。有没有发现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没有忍耐，分心的事也是越来越多，我们也越来越停不下来。能停下来？什么时候你能够回想一下你自己坐在一个凳子上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的日子？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真的，我们希望是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能够实现，没有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空闲的时间。我觉得在春假这一个礼拜里面，我很少空。礼拜一的时候，想到说，哎呀，厨房间这个两个浴室的这个地板要换了，请人来换了，已经说好了。再想想说，哎呀，自己动手吧，自己动手装瓷砖。所以我装了以后，我看你们这里的瓷砖绝对没有我装的好。我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装好之后，哇，他们都很高兴。礼拜一晚上下午，礼拜三的礼拜一下午，礼拜二的上午就完成。礼拜三请的那个装修工来了，装另外一个浴室，装了三天，三天，还没有把那个 grout 放上，这是铺平而已啊。而且他在做，我帮他打小手，做的这么快，然后看看这个质量呢，绝对没有我做的好。所以我太太和女儿说，宝宝还是你做的好。昨天礼拜五的时候三点钟他就结束回家了。好，到昨天我也看不过去了，不是重做，既然你弄好了，那我就他不是铺好了吗，那我就把这瓜全部弄好，最后全部弄好就全部打干净，我把自己的 baseball 的全部弄好，想停下来再让他做好了呀，干嘛你自己去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停下来，总想做的事，空闲的时候好像忍不住。其实神也提醒，停下来了，停下来了，如今不想说，哎呀，这事情就要做，我空不下来。你可能也是这样子。那今天分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五个童女没有预备有，其实她并不是闲着没事，她不是空闲，她是忙着其他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唱歌跳舞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对主再来，我们有这样，真的我自己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努力去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真的需要去规划时间，什么时间是要给主的，什么时间我们是可以用的。十个童女在迎接主的再来，新郎的再来，因为他们因为新郎姗姗来迟，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盼得太久了，等候太久了，就疲倦了，睡着。 2000年了，教会在等待基督的再来。2000年了，是否教会对主的再来失去了很多的耐心，可能也等待的累了，打瞌睡。今天的教会真的是在打瞌睡，真的是打瞌睡。很多的基督徒都在打瞌睡，而不是在等待着主啊，警醒的等候他，主啊，来的就是我就与你同在。不要看有些教会真的是非常兴旺，非常的忙碌，各种的活动 program 安排的非常的紧凑，但并不见得他们是在等候着主的再来。有的时候就是用这些的活动来麻痹我们自己的心，来麻痹我们等候主。带主的儿女听见主再来的声音时，和那另外一个愚笨的童女听见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当主的儿女听见主来了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醒过来了，他们预备好了能够与主同在，而那些没有预备的就失去了机会。而这种的损失不是用物质金钱和时间去衡量，是永恒与上帝的同在，与永恒地狱里死亡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主给我们一个呼召的挑战。主耶稣在这比喻的最后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警醒等候，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做事情常常需要一些准确的时间地点，如果有人请你帮忙，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来查查我的日历，是不是可以看看允许不允许，我那天是不是空。对教会里的事情有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教会有需要一些探访，教会一些具体的事物要做，哎呀，看看我的时间够不够，空不空？祷告会了，主日学了，儿童事工了，哎呀，看看我能不能参加，我可以不可以？是把主的事情、把教会的事情、把属灵和信仰的事情放永远放在这个次要的位置上面。在过去的一些年当中，差不多有十几年的当中，在教会里面常常也流行一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把你的家庭放在首位，一定要把你的家庭放在首位，把你夫妻关系、孩子放在首位。你没有照顾好家庭，怎么样才能去照顾神的教会呢？没错，圣经也是这么讲，人若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家，又怎能去管理神的教会呢？没错，但是在这里面带来的很多的误解是对教会很大的损失。神要我们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是因为我们爱主的关系，而不是把所有家里的事情永远放在第一位。你想想看，多少的人家庭，他们因为爱主，他们可以牺牲家庭的，甚至是牺牲儿女的很多的事情，为了成全教会。这里面就需要夫妻两个的同心。比如说丈夫，哎呀，我今天要去教会去做一些事情，那太太说啊，你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草还不割呢，割草吧。在这个情形怎么样？太太应该是怎么样？ 等你空下来的我们再歌唱。夫妻同行，很多的传道人，历代的圣徒，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家庭的重要性。我知道，作为一个牧师，作为我们弟兄姐妹要在教会里服侍，如果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夫妻之间有很多的矛盾和不开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侍奉和见证。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是为了讨太太的欢心，为了讨丈夫的欢心，我就把教会的事情往后面。不是，这不是理由，这不是方法，这不是原则。主永远是第一。在今天主呼召我们，你们要警醒等候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需要是在等待，我们更是等待着主的再来。今天多少的教会和个人一直在等待着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而且我是准备好，你要我做的事情我都预备好了。如果主这个时候再来的话，你挂心的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难。如果主这个时候马上来，你还有什么挂的事情？你处理好了应该处理的事情，还是你说主你来了，我就可以安心在一起，我就可以把世上所有的这些重担放一放，可以放下，我不用挂念主。因为主，我们什么时候被主接走也是个不定的因素，对吧？也是个不定的因素。如果主这个是接我们的话，不要这么以为说这是一句不好的话。如果主什么时候或者现在接我们走，能够安心的跟主走。有一个姐妹生病一段时间，差不多要被主接走，所以教会的牧师就赶紧去探访她。去探访她的时候，就很有负担，要和她分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以后的那种安慰、喜乐和平安，以及上帝里面的平安。当牧师要跟她分享这些的时候，就是等等。他说修房子都是要等在晴天的时候啊，因为他用一个谚语来表达，就是以前的茅草房啊。你们住过茅草房或者有过茅草房吗？我们家这个租舍就是茅草房。你什么时候去修这个茅草房？下雨天的时候还是晴天的时候？要晴天一段时间，几天之后干了你才去修。那他说你知道吗，修这茅草房一定是晴天的时候。告诉他这牧师什么，说这个日子我预备好久了，我已经准备好建筑。弟兄姐妹，主呼召我们警醒等候，我们能够随时去建筑。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当基督再来的时间，他没有给我们时间表，但是主曾经问他的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看见他祷告完了回来，看见门徒睡着，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起来祷告。”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而是警醒等候主。我们的警醒不是在忙碌当中，不只是忙碌于很多的事物，甚至是教会里面的事物，而是在主面前那种警醒等候，是一种主动的等候， 不是被动，预备好，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主，你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无解，我们太被世上的事所占据着，我们也在忙忙碌碌当中啊，忘了专心的等候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愿我们就像你所期望的那样，让我们生命当中有充足的随时的主啊，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黑夜中等候的时候那种着急的情形，愿你是平安，愿你是安慰，愿你是力量，也愿你是光明。主啊，愿你快来，愿你是我们把你自己心腹装备齐全。主，谢谢祷告，奉耶稣基督